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守信仰遭网判重刑，四川会计师毛坤被迫害致死，山东刘小慧、赵建美被非法判刑，法官执意枉法，误判成都六位老人，曾遭劳教迫害，吉林教师董维新又被网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毛坤女士屡遭迫害，2020年12月被网判11年半，于2021年4月11号被成都市政法委610国保看守所金牛分局国保警察查电子派出所警察迫害致死。毛坤女士今年57岁，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因勤勉的工作、过人的能力与坦荡真诚的为人，深得老板和同事的信任。1999年7月，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毛坤及家人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他曾于1999年底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四川南木寺劳教所被非法超期关押九个月。2001年，因在超市门口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又被劳教迫害一年半，在南木寺绝食抗议达半年，致生命垂危。2008年10月曾被武侯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2019年7月10号，毛坤被金牛分局国保警察查电子派出所孟红等警察砸开房门入室绑架，遭警察围攻殴打，导致其手臂骨折。2020年12月28号，毛坤被金牛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法官和公诉人罔顾事实，仍然冤判毛坤11年半，勒索罚款2万元。毛坤当庭提出要上诉，目前正在上诉期间。今年4月9号，毛坤突然被看守所警察送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并通知家属紧急办理保外就医的手续。2021年4月11号晚，毛坤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离世。这样一个好人，仅仅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历经多次痛苦磨难，最后被中共迫害，失去了生命。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刘小慧女士今年57岁，2019年9月19号在家中被天桥区公安国保大队和武影山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看守所。2021年3月19号被天桥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款一万元。赵建美女士今年62岁，2019年9月19号在父母家中被天桥区新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因为赵建美在照顾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的90多岁的父母，后被警察放回家。2021年3月19号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款1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8号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宣布对六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的误判结果。罗昭兰、黄刚俊、魏克华均被网判3年0-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沈国凤、杜慧珍被网判3年，缓刑3年0-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刘国秀被网判2年0-6个月，缓刑3年，罚金5000元。以上这六名法轮功学员今年3月5号遭新都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开庭，参与误判迫害的人员来自成都市新都区法院、检察院，他们是傅华、张林、王杰、骆才华和王文禄。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10号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轮功学员董维新先生被伊通县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伊通县看守所。2021年4月初，董维新被伊通县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董维新先生54岁，是四平市伊通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
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董维新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02年，董维新在伊通县看守所被警察刑讯逼供、打耳光，强迫坐铁椅子，脚插在铁靴子里，手靠在椅子两侧，胸前用铁筋拦上，重重的脚镣长时间跨在脖子上，用抹布把眼睛勒上。董维新从大铁椅子上被放下来，当时就尿血了。在长春苇子沟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遭受了长时间坐塑料小凳，用木板砍腿、抠眼睛、把腿架起来整个人上去踩等酷刑折磨。董维新的妻子因不堪忍受中共邪党人员长期迫害，被迫与董维新离婚。女儿董可从小因亲眼目睹警察抄家、绑架、毒打父亲，精神受到强烈刺激，至今20多岁不能正常工作，每天需要服用镇定药物。2020年10月10号，董维新在伊通县教师进修学校上班，被伊通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王九清等人绑架，因为没有收集到迫害证据，最后以董维新2015年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为借口，非法起诉到伊通县检察院和法院。近日获悉，董维新又被法院枉判1年半。董维新的女儿董可失去父亲的悉心照顾，2021年1月份自己服药过量造成中毒，牙齿变成黑色，昏迷多日，在长春市医大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据说医药费花了几万元。现在父亲又被非法判刑，董可的处境令人担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在香港的流氓行径；中共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德国慕尼黑学员中领馆抗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15号，法轮功学员在澳洲悉尼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用流氓行径对待香港法轮功学员。中共近期雇用流氓打手，多次公开破坏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这是对香港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的侵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悉尼分部代表李元华先生在集会上发言表示，中共在香港雇凶骚扰和破坏法轮功真相点，恰恰反映了其恐惧善良和真相。法轮大法澳洲佛学会代表艾美女士表示，这些袭击事件表明中共把香港法轮功学员作为迫害目标，我们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关注这些攻击事件，并敦促香港政府和警方逮捕行凶者，保护所有香港人的安全和基本自由。2021年4月15号，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谴责中共黑手攻击香港法轮功真相点，同时声援香港法轮功学员，呼吁德国社会各界给予关注，共同制止中共作恶，正告中共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告诫继续为中共作恶之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一定会偿还，奉劝那些中共体制内尚有良知者悬崖勒马，选择光明，抛弃中共。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中领馆前宣读了公开信，公开信中提到，据明慧网消息，中共魔爪已伸进香港，甚至制造红色恐怖，一直处在风口浪尖的香港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备受关注。学员在公开信中表示，我们声援香港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中共眼皮底下依然坚持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我们感佩他们的不懈努力。 我们希望德国政府和社会关注香港事态，严防中共将在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在香港重现，保护香港言论自由和市民的人身安全。历经20多年全世界范围内的讲真相活动，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目共睹，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正是中共恐惧法轮功学员真相点的原因。这次中共对香港法轮功的打压是中共灭亡前的垂死挣扎。公开信的最后说，我们也再次奉劝那些还在为蝇头小利替中共卖命者，远离邪恶的中共，停止作恶，为自己为家人选择光明的未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584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无底线监控和收集个人信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今年3月初 ,OneZero 网站发表文章，揭示了中共的所谓瑞眼工程的真面目。文章指出，这个工程就是利用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和家中安装的特殊电视盒，让民众透过电视以及智能手机看到监控录像，再用按钮向警方举报。这个监控计划在去年已覆盖全中国 100% 的公共场所。文章表示，瑞眼工程是中共2016年出台的5年计划，是邻里之间的互相监视举报系统。据悉，中共的下一个5年计划从2021年到2025年将把社会管理交由地方政府，加强建立所谓的预防和控制系统。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中共的监控设备将更体现中共的专制和高压管控。中共的现代监控计划始于2003年的金轮工程，由公安部建立了数据库，包括大陆 96% 人口的户口信息、旅行和犯罪记录，实施严格的网络审查和实体监控。中共还启动了所谓的安全城市和天网，其中天网是安装监控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的系统，在中国大陆公共及私人场所安装了超过2亿个摄像头。10多年来，中共监控民众的手法从金盾工程发展到瑞眼工程，从官方监控发展到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举报，这种无底线监控民众的做法使百姓越发反感。中共利用监控系统侵犯人权和个人隐私，消耗着大量纳税人的资金。比如河南省周口市2018年的监控支出和教育支出相当，是环保支出的2倍。中共庞大的监控项目催生了很多相关企业，这些企业出售摄像头和视频管理软件等，比如商汤科技、旷视科技、海康威视及大华股份等等。这些企业因协助中共迫害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已经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中。这些企业为了利益，不分善恶，给中共犯罪集团提供迫害民众的资源，反过来也会给自身带来厄运。中共从早期的长城防火墙监测、控制和审查中国民众，继而开发人脸识别和步态识别等，逐步加强对民众的监控。随着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中共正将监控范围扩大到海外各地。去年12月，澳洲智库罗伊研究所发布报告，揭示中共以保护公共健康和安全为名，打着防止武汉肺炎大流行的幌子，大规模使用数字监控和追踪系统，侵犯中国公民自由，并且输出监控技术，想夺取全球数字技术霸权。这份报告还表示，中共以数字集权主义作为技术驱动，通过监视、镇压、操纵、审查公民的行为，以维护和扩大政治控制。中共不仅对个人实行网上识别、监控和审查， 还以摄像头、脸部识别、无人机和全球定位系统追踪，大范围监控个人，宣传虚假信息，以维护集权统治。报告揭示出，在疫情期间，中共不断升级战狼外交和虚假宣传，在通过输出技术与国际合作的方式传播数字集权主义模式和机制。另外，中共还通过数位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输出数字技术，提供了170亿美元贷款，声称是为了协助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电信网络、移动支付和其他大数据计划。报告指出，至少有80个来自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国家采用了华为或其他中国公司提供的监控与技术平台。中共企图建立它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霸权地位。去年10月初，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克劳迪亚·罗塞特的文章，指出中共利用联合国向全球搜集大数据，争夺国际新标准制定权，对全世界进行监控，从而输出它的审查和监控民众的邪恶模式。随后，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公布了年度网络自由报告，中共连续6年倒数第一，是65个国家中网络自由情况获得最差评的国家。报告说，中共趁武汉肺炎疫情之机，扩大网络监控、数据搜集和审查言论，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社会控制。接着，时任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指出，中共惯用统战，建立档案嗜好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特征，透过收集与利用大数据，使得国家政策有利于北京为所欲为。对数据进行建立文件的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公司，产品买家正是中共国安系统。官方掌握了这些数据档案，就可以让中共国安随意施压、勒索、威胁特定对象或污蔑分化某一群体。台湾台中市去年7月有多处地下道、学校装设了海康威视的监视系统，酿成资讯安全危机。再有，据朝鲜日报去年11月报道，中共企业向南韩军方交付215台监视摄影机，设备管理网页中却嵌有意图窃取军事机密的恶意代码，所幸南韩军方及时发现问题，这批设备才没有投入使用。中共运用科技手段以强化专制集权体制，封杀人民的言论自由，恶行劣迹斑斑可考。中共冠冕堂皇的即由联合国地理空间中心和大数据研究中心把审查及监控民众的行径延伸到海外。中共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和窃取大量数据，再透过联合国的合法招牌，可以更快速、毫无顾忌地把这套技术暴政复制到全世界，从而达到审查、监控各国民众的邪恶目的。值得庆幸的是，自由世界面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战狼攻势，正逐步建构全球信息安全的防卫体系，如有美国倡导的干净网络。据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去年11月表示，已经有占全球 GDP 2/3的53个国家、180家电信公司加入了这个网络。他们不再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从而打造安全的 5G 网络。同时，欧盟也启动了欧盟 5G 清洁工具箱，已经有27个北约国家加入净网计划。随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式启动审查由中共实际控制的中国电信美洲分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刘易斯表示，美国不信任中共，中共是一个利用高科技进行间谍活动的政权，他不尊重法律。在各国强化信息和通讯安全，构建防御体系，杜绝中共网络渗透的同时，一般民众也要提高警惕，增强信息安全的意识，提防中共恶意网络滋扰，以免无意中为中共侵犯自己的个人隐私打开门户。
Thank you.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神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神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 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 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他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宇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30-40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宇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 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他。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他，把他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他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他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他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4-5个犯人看管着，堵上他的嘴，不许他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 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她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于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宇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宇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两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他似的试探着问他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 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她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了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余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儿，余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余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余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余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余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余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余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3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余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余宙与许娜这对鄙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余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健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